张文祥刺马这段故事讲完了，接下来再给您讲一段系列奇案。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。大家都知道，仁宗驾前有个了不起的清官，是包拯包惜仁，铁面无私的包文正。就知道今天为止，形如清官铁面无私，也得拿包公为例。包公啊，有个亲侄儿叫包世荣，包世荣也是安徽合肥人，是包公的大哥包山之子。哎，在家读书读得不错，眼看大比之年了，要进京赶考，就这么的离开原籍，来到开封府投靠叔叔。包公一看侄儿来了，盛情款待，包世荣把父母的信拿出来让包公看看。包公一看高兴，进京赶考这就是好事儿啊，有道是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呀。给包世荣安排了食宿，打这之后包世荣天天是苦读诗书。他们老包家真有读书之风啊，有时候哪些题不会，请三叔包公给指正，因此他的学业是突飞猛进，转过年来下场赶考成绩突出，等金榜题名的时候名列第三，名列探花，状元榜眼探花，高中第三名。哎呀，包大人乐坏了，仁宗也非常高兴，非常欣赏包世荣的才学，尤其他是包文正的侄儿，格外看待，榜下即用，破格提拔，让他做了杭州知府。这个消息传出，官场之中一片哗然，人们就背后窃窃私议，你说这个包世荣文章做得再好，他也没做过官啊，给个知县就不错了，给个知县到地方上有个实践的机会，有个学习的过程，这可好，御笔钦点就是四品黄堂啊，而且是杭州的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这可是肥缺啊。看来包世荣啊沾了包公的光了。其实这种议论也不无道理，包世荣非常高兴，哎，得到喜信之后马上禀明三叔包拯。哎，一看包的人面沉似水，没什么高兴的劲儿。叔侄见面之后，包世荣垂手往旁边一站，等候三叔的训话。每次他见着三叔，脊梁沟就冒凉气儿。包公是不怒而自威，世荣啊，恭喜你呀、啊！是三叔同喜，我今天高榜得中，又发放杭州知府，全是三叔栽培有方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启程赴任呢？三天之后我就启程，不知叔叔有什么教诲。世荣啊，为官之道错综复杂，有道是官场如战场啊。你今年才年方21，你也就是个孩子，没有经验，缺少阅历，到了杭州赴任要多加谨慎，我特别要提示你，千万不要贪赃枉法，如果沾上这一点边儿，皇上不责怪，我也不能饶你。三叔尽管放心，我绝不会败坏咱们包家的门风，如果您抓住我一招之错，用狗头铡把我铡了，我是心甘情愿。 但愿如此。哎呀，包大人一想，他年轻没当过官呢，四品黄堂那么好当的，寻思了一会儿，把包兴叫过来了。包兴是包大人面前的大总管呐，手下的大红人。包兴跟随包大人多年了，别看不是官，经验丰富，光跟包大人破案都有百宗以上。包兴啊，我把世荣就委托给你了，他敢奔杭州赴任，你要随行，有什么事情要提醒他。世荣啊，我把包兴暂时借给你，他就是你的师爷，有什么事情你多加请教。
哟，太好了，我多谢三叔，我心里正没底呢，有这么个人我就有了依靠了。
包兴一呲牙，我说三少爷，您别高抬我了，充其量我是个奴才，我没读过什么书，不过有点鬼点子，有什么事情呢，咱们两个人商议。这就叫事亲三分相，当叔叔的能不像这事儿吗？就这样，三天之后，包公子走马上任，包兴随行，带着四名仆人，一路之上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这就离着杭州城不远了。可是这一路上，包世荣也没短了，向包兴请教，说我叔叔做过定远县知县，也做过知府，现在升为当朝首相啊，那你就把这些经验为官之道跟我好好讲讲，我长长见识。包兴毫不保留，这一路上没闲着，嘴丫子讲的直冒白沫子。哎呀，包世荣就说，咱们这次到杭州，你看我应该怎么办。哎，包兴说怎么办，咱们呢来个特殊的，现在放告牌已经发出去了，杭州肯定都轰动了，杭州是个大地方，有钱的财主多多的是啊，肯定举荐声援，头面人物身伤巨骨，衙门口的官人，各堂官员得到十里接官厅接你，这个举动小不了。我看你跟包大人小，别见面，哎，让队伍只管走，我陪着你，哎，咱们化妆改扮，从店门进城，哎，访查民情，不接受这些许礼，不接受这些应酬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就这么样，他们两个人化妆之后，让队伍一仗队往前走，他们俩从便门进了杭州了。这下就苦了这些迎接的人了，前任卸任的知府蔡九成就等着新官来了做交接，举荐声援，大买卖人大财主，头上有功名的好几百人在接官厅在这接呀。另外呢，准备的酒席，准备的礼物，敲锣打鼓，结果落了一场空。一瞅是轿子空的，里边没官，一打听官不行进城了，众人大失所望。有的人就说，看见没，这官这头难提，脑袋难缠，肯定极难对付。有那不法之徒心里咚咚敲鼓，这回看来是一场灾难呐，跟包世荣如何较量，那就看下文的了。哎，总之什么想法的都有。单说包世荣在包兴陪伴下从便门进了杭州，一看，哎呦，这杭州不次于京城，非常繁荣，街上车水马龙，三街六市热闹异常，而且穿着打扮也入时，街道街景也漂亮。他们转悠来转悠去，就转悠到余杭县。余杭县是县衙呀，
不知道县衙门前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围着不少老百姓看热闹，但是老百姓站的都挺远，他们主仆也站在人群的背后，一看在衙门的前边几个当差的拿着皮鞭和棍子正揍一个人，把这人打的是就地翻滚的，爹一声娘一声的，哎呀打死我了，啪啪，就打死你，就打死你，叫你再来打折你的狗腿，啪啪，哎呀哎呀，打死人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包世荣赶到了，三公子就一皱眉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这当差的怎么这样，这么打人，这为什么呢？他如果有罪，抓进衙门砍头坐大牢，这是应该的。在街上当着这么多百姓痛打平民，极其无礼。余杭县归自己下属，自己有权过问，可刚要过去问去，当差的一哄而散走了。临走当头的是黑胖子，还说呢，看你再来，再来摘你的牙，割你的舌头，打断你的狗腿，这回你算捡了个便宜。散，哇，散了。围观的老百姓看了一会儿，也各自散去。包世荣带着包兴这才来到被打人的近前，这位都起不来了，不但顺着鼻孔淌血，额角淌血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了。哎呀，打死我了，打死我了。包世荣就问我，这位老兄怎么了，他们为什么打你？
别问，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，没地方讲理呀。偌大的杭州，堂堂的衙门，讲不出道理去，这天理何在呀？不让我来呀，我还得来，我宁愿你们把我腿砸折了，割了我的舌头，打掉我的牙，我也得诉冤。不见我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。
哦，包世荣心说这主还挺坚强的。哎，我老兄，你满身是伤，这样吧，哎，咱先找个地方你休息休息，找个郎中给你上点药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打这主看了看包世荣，心说这人心地善良啊。围观那些人看热闹，只有他伸出援手帮忙，心里无限感激。
好，那我就攀个大，我老弟呀，多谢你，你是好人。
包世荣告诉包兴，咱们看看找个什么地方。哎，包兴说前面有个饭馆，这阵正好没人，咱就包个单间得了。
行行行，
到这饭馆包了个单间，跟掌柜的一说，我们花钱，附近有没有好郎中请个来，这有受伤的，告诉他给医治医治。
哎，好嘞，
买卖是和气生财呀。时间不大，请了两位郎中，号脉一会诊，皮外伤，内脏什么事没有，而且这人挺年轻，体力挺棒，也挺劲揍，就这么的给止血，上了止疼药，等等等，处理完毕，挨打的人减轻了痛苦，对包世荣是千恩万谢呀。包世荣说：“坐下，咱谈谈啊。”五湖四海皆朋友，来啊，要了八个菜，两壶酒，边吃边谈。这个人受宠若惊，看了看包世荣，我说：“老弟，包恩公，您不是我们本地人吧？”“
啊，不是，我是安徽合肥的。”“
啊，不听口音，不对劲儿吗？”“
我说您在哪行发财？”“
我呀，我是读书之人呐，看出来了，你挺斯文嘛，长得也挺漂亮。 哎，还是读书好啊。
那么敢问老兄，你是哪的人？
我就本地人呢。
哦，尊姓大名？
哎呀，尊不敢当，我姓赵，我叫赵国强。
哦，赵兄，那能跟我说说吗？那县衙门当差的为什么这么揍你啊？你怎么得罪他们了？
我说恩公啊，我一点没得罪他们。衙门口是干嘛的？是给老百姓评理的地方，给老百姓申冤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没有冤屈我能登这门吗？结果我告状了，第一回别提了，一上堂我把冤屈一说，当官的挺同情，让认真记录，还不住的点头。结果让我听信，第二次我再来，就今儿个他就变了样了，也怒目而视，拿我当臭贼了。没等我把话说完了，喝令把我拖出衙门，不准我的状子，还命手下人打我。你看把我打得遍体是伤，这上哪儿讲理去？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一肚子的冤屈无法申诉。不过我下了决心了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这官司我打到底，我没完。
嗯，好，那么请问赵兄，你有什么冤屈？我这个人好奇，你给我讲讲，我听听你有理没有理。真有理我帮着你，别的干不了，写点什么了，出个主意了，哎，还是行的。你不说读书好吗？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了，怎么的也能给你出点主意。
对对对，好嘞。我看不问也罢呀，说起来我就伤心，
哎，说出来心痛快，省着落病。
谁让你这个人心这么好呢？还有这位老兄，你也听听，我说的有理没有理是这么回事。包世荣不听便罢，听完之后就大吃了一惊，用眼睛看个包兴，包兴把手伸出来一拉包世荣，压低声音：“
有戏。”
什么叫有戏呀？就是这个事情蹊跷，就这个案子，咱肯定得接手，这里边有文章。那位说什么叫这么回事儿？我们不明白。哎，现在咱们就讲，闹了半天这个杭州东门外十里呀，叫赵家坨。赵家坨是个大集镇呐，有一半人都是有钱的，有一半是比较穷苦的，多数人都姓赵。最有钱的有一家，老大叫赵国忠，老二叫赵国礼，老三叫赵国强，就是挨打这老三，赵氏弟兄。但是他们的身份生活条件截然不同，老大赵国忠，老二赵国礼，一个妈生的。赵国强属于堂弟，你别看这老三他是另一支的，远倒是不远，生活相差悬殊。但是说这老大赵国忠，哎，家趁人直，人家经商有道，做大买卖的，在京城各商府都有分号，一年是日进斗金呐。而且呢，娶了个漂亮的小媳妇赵氏，赵氏持家也有道。但是这个国中呢，商府太多呀，一年得有八九个月在外地，很少在家。那么他不在家了怎么办呢？就由他亲兄的赵国礼替他处理。这赵国礼是读书人，高中过举人，才学也挺高，是当地比较最有文化的一个。
而且头顶上有功名，人五人六，大伙官称赵二爷。要提起赵二爷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虽然不做买卖，祖上给留下不少的财产，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，而且也没分家，他哥哥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他哥哥的。但是他很不幸，他娶了个媳妇韩氏，长得也挺漂亮，由于难产一命呜呼，孩子没生下来，媳妇就死了。因此这二爷是悲痛已极啊，思念前妻至今未续，仍然打着光棍。有时候他大哥不在家，他替处理买卖和家里的事务，一家人处得相当和睦。就是这老三赵国强啊，过得不怎么地，经常揭不开锅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他堂兄郭忠不错，就这老大呀，每次回来就去看望老三，不是给点钱，就送不少的东西，冬天送棉衣，夏天往这送钱，因此他们哥俩的关系处的是相当不薄。二爷可也行，很少往来，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吧，主要的老大老三关系处的不错。说这话就前些日子，这老大外地经商回来，在家住了几天，然后就看望国强。国强夫妻盛情款待啊，不仅这是堂兄，而且是恩人呢。因为他们呢住的一条巷子，一个南头一个北头，尽管离得不远，但是很少见面。还是那句话，老大经常不在家，所以见面非常亲热。老三就说，大哥回来几天了？五天了。嘿，我想看您去呢，哎，您倒反来看我来了，真叫我于心过意不去。哎，老三呐，咱们都是一个老祖宗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呢？最近生活怎么样？没出息，还是照旧。没关系，今儿个我给你带来50两银子，够花一阵的啊！你看看，要能做小买卖就做个小买卖，怎么样？大哥，我净花您的钱了，你说我得怎么报答您呢？哎呀，又说这话，这么办吧？你要说报答，咱俩好好喝一通，怎么样？你请我吃饭？哎，行，大哥，今儿我就请您。家里的准备，又砍肉又买菜，这媳妇儿也挺能干，炒了几样菜，买了点熟食，打了几斤酒往这一放，女人退出去了。那阵男尊女卑，男人说话女人不能随便听，他退到里间屋去了。哥俩在这对眼，哎呀，老三没想到大哥吃着吃着掉下了眼泪。